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第三堂。那我们这一堂会分享约珥书。我们现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这段时间借着约珥书向我们来说话，带我们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永远的心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毗荼尔的儿子约珥，所以整个约珥书的作者就是约珥，但是对于他的介绍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其实是非常的有限，知道他是毗荼尔的儿子。那关于先知呢，那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哈来一起来认识。那他从他写作的内容，那我们大概只能够判断出认识到他是南国的先知。那从他所提到耶路撒冷的次数，所以你说他很可能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然后呢，从阿摩斯书我们在这里有列出来哈，像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那这是引用约珥书三章十六节的话。那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三节，他说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必流奶。哈，这是约珥书三章十八节所引出来的。所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哈，那一般读经的他们能够判断，所以约珥书很可能是小先知书里面写作时间是最早的一卷，所以他跟北国的大概以利沙的那段时间应该是还在的时候，这虽然他是南国的先知哈，所以大概在主前870年到865年的期间，他在耶路撒冷说预言，那讲到犹大的结局。那另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讲到五旬节的预言。好，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交通。那在这个预言特别讲到圣灵的降临，然后呢，所以一般也称作他是五旬节先知。那约珥这个名字，约就是耶和华，珥呢就是四神，所以他是讲到耶和华四神，或者耶和华也就是 the Lord， 就是主四神。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中文的翻译都讲，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如果你读英文的话呢，他也讲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就是说主是我的牧者。所以耶和华是神，或者是主是神。那我们看见呢，约珥书和大概他们同时代的北国的先知以利亚，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哈。那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那这也就是以利亚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上十八章，当以利亚呢向以色列的百姓挑战，他说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顺从神吧。那我们都知道以利亚他当时候面对亚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好，那面对大概800多位的这些异邦的这些祭司啊，然后呢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的里面，那面对这些拜偶像的，那最后我们都知道哈，圣火从天降下来，把他的祭坛上整个都烧尽哈。然后呢，百姓们都在那里呼喊说什么？只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这是以利亚他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也就是约珥的名字哈，约珥的名字。那约珥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着这些民呢受灾甚重而祷告，他为弥赛亚的降临而祷告。约珥他对神的认识哈，那很多在先知他们呢讲到审判，讲到神的公义，但是呢都不会停在这里。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 所以他讲到公义的一面，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讲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是一个审判的大日。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审判。然后他不只是认识神的公义，另外一面呢就是讲到慈爱的一面，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不轻易发怒，那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什么时候会后悔呢？只有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所以当神叫约拿，上次我们讲到约拿的时候，那约拿呢叫他去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呢约拿知道说因为神是有恩典的，那等到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不降那个灾。所以你看见神什么时候后悔哈？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在约拿书里面以后我们读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哈，所以约拿呢他反而他跟神好像过不去哈，我明明知道你是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哈，我那个很有意思，但是把神的心意哈，把神的性情，把神的那个爱哈，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好，那我们看他的体裁，约珥书呢是一个诗体文，它有的地方是能够唱的，有韵律的和节奏的，那有的地方呢是用各式的并行句，像一个诗句一样哈。那它的文字非常精美、文雅、通顺、流利，它描写很生动哈，常常让人好像身临其境。所以在文学上讲呢，它是上品。那许多人呢读圣经的学者认为它有弥迦书的力量、耶利米书的细致、纳鸿书的生动、以赛亚书的精美，这是讲到他的体裁。那我们也认识一下他的地位。那在先知，特别像小先知书有很多，他们呢在南国是乌西亚王的年间，在北国呢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在这段时间。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何西阿书大概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就是北国的君王。那在这些年间呢，他们有好些的先知，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些先知，因为约珥书它等于是最早的一卷小先知书，那在后面的这些先知，刚刚讲阿摩斯，他引用约珥书上面的话，那像以赛亚呢，有人也读到他里面也有引用约珥书所讲的话，所以就说他有一个影响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让我们就认识，像他讲到神的严厉，好，那个审判，神的公义，然后必须要百姓的悔改，然后神的慈爱怜悯哈会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认为说很多方面呢，好像约珥他变成是一个写出先知书，好像一个楷模一样哈。那很多后面的先知呢，他们从他得着启示，然后也看见神工作的法则这条路。那在新约的里面，那我们刚刚讲到他叫做五旬节的先知哈，因为他讲到圣灵的降临。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一段呢，那圣灵降临后，彼得站起来，他对犹太人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这真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因为他看见圣灵降下来，五旬节的时候，那整个的情形大家都很稀奇，也不晓得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舌头如火焰，那个降在个人的头上，那个说起各国的方言，这些很多的情形他们没办法了解哈。那彼得站起来，所以彼得也非常的特别，你看他们都对于旧约圣经 好像那个旧约圣经啊一下都发出了亮光。那过去来讲呢，当他们不认识或者是讲说没有得着圣灵这样的一个开启的时候，很多这些旧约的圣经对他们来讲，字句律例典章，你看多少犹太人他们也读这些圣经节，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那甚至像保罗这么有智慧的，在他没有遇见主之前，旧约圣经的话对他来讲，你说他熟读圣经啊，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是教导别人圣经的，可是他却不明白。好，那但是呢一旦圣灵开启了之后，像彼得他站起来，他就讲到说，正如先知耶约尔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那就说他们所发生的这些圣灵降临时候这些情形呢，其实老早在约珥书就已经告诉他们了。好好，那这是一个彼得他讲的，正如先知约珥所说的，就是新约直接讲到约珥他所说的话。好，那另外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他讲到说，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罗马书十章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引用，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那我们看一下他写作的背景，我们分成在政治上还有一些大自然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政治上呢，约珥蒙召的时候呢是在亚他利亚篡位，那何西亚约阿斯王呢被耶和耶大藏在圣殿。那亚他利亚是谁呢？我们知道他所篡的位，约阿斯是属于南国的王，但是亚他利亚呢，他是以色列就是北国的王亚哈跟王后耶喜别之女。那我们知道这是北国最邪恶的这个皇后耶喜别，那他们拜巴利，他们拜亚瑟拉，所以当时候面对很大征战，像以利亚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亚哈耶喜别，那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他们的女儿呢，那后来呢犹大国王约兰的妻子把娶了一个这个亚他利亚，结果亚他利亚就篡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亚他利亚就把这些偶像啊带到犹大国的里面。那原本呢南国其实有很多在圣经里面讲他们是好王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是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非常黑暗的时期。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罪恶昭彰的时代，强权夺利，偶像林立啊。那当然后面那我们知道约阿斯他借着耶和耶大那这个祭司大祭司的辅佐，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但是当耶和耶大他死了以后呢，那这个约阿斯王他又走到拜偶像的路上，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看见说整个来讲呢，那个根基啊，你说他在复兴的时候他是靠着耶和耶大，所以他能够好像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一失去了这个人的依靠，他里面并没有跟神有一个很稳固的那个关系。所以这是当时候的背景。那我们看见呢，在这样的一个罪恶偶像林立南国，本来神在当中啊他兴起了好些的这些王，本来这个整个以色列国整个犹大国其实是大卫的王朝，到了所罗门是一个国家，在后面分成南国和北国，罗伯安还有北国是耶罗伯安，所以耶罗伯安所犯的那个罪啊，那他们开始在撒玛利亚他们私立自己的祭司，他建立金牛犊，然后呢他自立节期，所以把以色列整个百姓呢北国的这些那他们就 已经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后面的这些王呢都没有离开耶罗波安他所犯的那个罪，所以都被定是恶王。那在外面的大自然呢，它发生了极大的蝗虫灾害还有旱灾。好，那这些呢当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说他们所遇到的这个灾难。那当然我们知道约珥用这个外面的环境来讲到神的审判，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你雨水丰收的时候，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蝗虫它也滋生，所以他们在干旱的时候他们缺乏粮食，因为长不出东西来，在丰收的时候呢被蝗虫吞吃了，他们还是缺少粮食。好，所以这就是人当时候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好，那特别他在这里用蝗虫之灾，好，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好，那这个是他写作的背景。第五大点呢，我们看见这本书的主题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刚刚说到那个背景哈，如果是亚他利亚的篡位的那段年间呢，那整个国家是偶像林立的，是罪恶昭彰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时代。那在神家混乱危急这一个情况底下呢，无论是领袖或全国百姓，他们仍然不知道要回转到神的面前，那变成麻木得过且过的光景。所以在荒凉的时代，神兴起先知来，兴起先知来，所以约珥被兴起来，他说话说预言传信息，那当时候已经发生的这个蝗灾旱灾来呼吁百姓，要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呢，你们要悔改，真心转向神，神会祝福。他认识神的公义，他认识神的慈爱，就告诉神的百姓，你们要回转，那个关键就在于回转。好，所以他讲到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讲到神的子民呢要及早悔改，要回头一心的归向神，然后对悔改者有恩典还有慈爱。我想这些我们说他是旧约，当时候有他的背景，那他所传达的信息，但是今天实在我们认识到神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所以今天遇见了神的审判，其实因为神爱我们，他是公义的神，他不容许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捆绑，有很多仇敌的权势，他借着审判其实也是一个拯救。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神用创造所不能完成的，他借着救赎来完成，那救赎不能完成的，他借着审判来完成。所以你看见启示录很长的篇幅是讲到审判，神最后借着审判他完成他永远的旨意。那这个要字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呢，它在约珥书里面出现了有五次，有五次。那它的重点不但指着当时在他们发生了这个蝗虫之灾，所以那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让他们百姓能够知道。然后呢，其实它的预言有好几个层次，好几个阶段呢。所以好像先知的预言呢，常常都像重重的重叠的山岭，你从远处看你分不出来它的前后一样，但是呢你一靠近的时候呢，你越看你就看见说这个重重的山岭，那第一个他看见在当时候发生的蝗虫之灾，他们的旱灾，然后呢再往前呢，整个南国最后被掳到巴比伦了，这也是一个审判的大日，也是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呢再往前呢，一直来到在我们现在都还没遇到的将来的那个大灾难。那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呢，是一个全面的应验，那真的就是 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你从整本圣经来看，其实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说那个审判大日，那耶和华的日子是大灾难来临的日子。那所以我们不只是讲到耶和华日子的应验，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再详细讲一点关于圣灵方面。那讲到圣灵的浇灌，它第一次应验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那其实还有第二次的应验，好，是在主再来的那个时候。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知道呢，它有一个现在的当时候的应验，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应验。好，所以这个是先知所讲的。啊，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恶人要面对审判，对义人，对悔改归向神的子民呢，是一个蒙福的日子。所以呢，是你可以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可以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但是那对于反对神的，对于悔改的子民呢，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蒙福的日子。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把这些牢记在心里面，因为神他爱我们，虽然那个审判是很可怕很严厉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蒙赎的日子。那个蒙赎不只是我们灵的蒙赎，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欢喜，我们能够快乐，因为那是我们全人啊得蒙拯救的日子。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大日。那这日子将到，这日子必到，这日子呢是大而可畏的。那这日子显出耶和华是神，这就是约珥这个名字他所做的见证，耶和华是神。那这边有几个要节，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所以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那这边讲到认罪悔改，刚刚这牧师跟我们讲到认罪的操练，那他讲到说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做一个外表的，要从内心里面来认这个罪。所以如果只是表面上的说说而已，那不是一个真的认罪，是撕裂衣服啊。他说要撕裂心肠，那所以这个认罪呢，带来真实的悔改，那真实的悔改呢，带来什么？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若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就愿意常常回到神的面前，那撕裂心肠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是羞愧。在我们独一的真神以外没有其他的神。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独一的真神，那主也告诉我们，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福音朋友，我说福音朋友呢，他说你们讲的我也信，那但是呢他是相信什么？主耶稣就是所有他所信的之一，那这个人得救没有啊？没有得救。他说我也信耶稣啊，一贯道的他也信耶稣啊，但是呢他没有得救，因为他不相信这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道路。那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第二章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在他写约珥书的时候，还是很早的那段时间，好，约阿斯、亚他利亚篡位那个时间，所以呢，以色南国犹大国的被掳，你看他讲到说被掳的呢还要归回啊，所以很多先知所看见的，像耶利米他就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要被掳，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就是70年，70年后你们还要归回啊。那这就是先知他们非常许多伟大的这个预言啊，那很重要。好，那这几个呢是叫做要节哈，所以从这几个经节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很重要的哈，等一下我们会列在后面整个分段的里面。那整个的分段呢，大概分成三个大段哈，那讲到蝗灾或者是宣告蝗灾的来到哈，耶和华的日子，以色列的蒙福。那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大而可畏哈，审判的日子。然后呢，讲到以色列的蒙福，所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警告这个蝗虫之灾呀，那这是第一章哈。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那这个蝗虫呢，在第六节哈，有一对蝗虫。那其实这些蝗虫外面，你可以讲说，那真的就是把他们的食物吞吃掉的这些蝗虫，因为当时候真的发生了蝗虫之灾。好，那几个其他的呢，像这个茧虫啊，这个男子啊，好，这个马蚱啊，那些可能都是蝗虫它成长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的，但是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但是下面呢，他讲到这个一对的蝗虫，那其实从一个预表的角度，所以他从一个现今你们面对的这个自然的灾害，他讲到呢以后像他南国整个的被掳，他们面对巴比伦有多少这些残暴的军队，所以他特别讲到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那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园，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那所以一面来讲，你可以看到说好像是现今面对的这个大自然的灾害，那另外呢他的预言来讲呢，更是讲到这些列邦要来攻击他们。好，所以他讲到这四种代表性的呢，有人讲就是从这个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好，然后呢一直下去哈，有四个大的这些列国到罗马。那我们如果是看见这么多的民，他讲到蚱蜢、蝗虫哈，原文作民啊，那所以他们所遇到的这些灾害，那这个是宣告蝗虫灾害将要临到。然后呢，他呼召各种不同的人哈，叫他们忧伤痛悔。他呼召老年人要听话，他呼召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他呼召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他呼召农夫，你们要惭愧，你们修理葡萄园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所以你看见这些灭绝，看见这些灾害，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哀嚎。祭司，你们要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祭司他们呢，常常是站在一个教导的这个位置上，好像一个领袖的，也是一个领袖的位置，但是在这边要呼召他们。 你们要束上麻布，要痛哭。然后呢，长老们呢，他们呢也会来归回。所以我们看见所有这些人啊，他讲到这么多呢，都是呼召他们要转向神，来到神的面前，要忧伤痛悔。那一章十五节，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那特别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可怕的灾况。十九节到二十节呢，这是约珥的祷告。所以我们说，先知约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耶和华，我向你求告。你看见百姓们受到这么大的一些灾害，这么的痛苦，那他向神来求告。那很多先知，我们看见他们向神的祷告，那百姓犯了大罪，那很多时候先知呢是站在百姓的位置上，我们犯了大罪，那求神来赦免。好，第二个大段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他描述耶和华的日子的来临。那第一段呢，一章二章一到十一节讲到蝗灾与耶和华的日子。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的将到，已经临近。那他好多处我们都会读到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然后呢，我们看见只是逃避灾祸的途径啊。什么是逃避灾祸的途径呢？就是悔改归向神。所以他把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些灾祸，让百姓们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认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很重要，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所以呢，悔改要及时，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认识到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所代表的已经那么的近了，将到已经临近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好吧，我下一次再拖一阵子那悔改呢，无论是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讲说向人的回认罪等等那这些呢，很多时候那个timing 就是那个时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一拖，好像就跟没事的一样了。那事实上呢，要及时，因为呢，神有他的时间的，这个日子已经将到了，已经临近了那悔改呢，要认真诚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是撕裂衣服，就是外面的乃是要撕裂心肠，撕裂心肠。所以真的是撕裂心肠的在神的面前来认罪，那这是非常非常蒙福的，非常蒙福的。那曾经有一位 老弟兄，很属灵的弟兄，那他说他怎么知道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属灵的光景，他说你问他什么，那我们不能说问你说你对圣经的知识那你问你一天一夜几天几夜，可能你也问不出来说他，就算你圣经很懂的他也不一定就是属灵的就跟神的关系了到底怎么样。那他是问什么呢？他问说，你上一次真的 认真的在神的面前的认罪是什么时候？有的人说我曾经认罪啊，我得救的时候不是认罪悔改吗？但那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哈，那可能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那这个是一个常常要提醒我们，所以呢及时的认罪，其实我们多少时候啊，天然的生命或者说我们对神的不认识，或者是各样的情形叫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那个认罪啊，那所以今天这牧师也讲到有好多的层面哈，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还有呢像这些先知们，常常他们是站在百姓的这个位置上哈，他说我们犯了罪，那他们站在百姓的这个地位上承认自己的罪，那这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今天我们要跟神中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认识这个悔改呢要及时，这个悔改呢要真心，要从心里面撕裂心肠，悔改要彻底。所以他讲到说从上到下，从老到少都要悔改，每一个都要悔改，要非常的彻底。那悔改要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是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我们悔改而不认识神的慈爱呢，常常会带来一个结果，人怕来到神的面前。那我记得以前我父亲是很严厉的哈，那我姐姐呢到了很大了，都是大人了哈，他们还说啊，他们就想到以前啊，我爸爸坐在那里啊，他们都不敢从他旁边这样子走过去哈，哇，就是要绕道而行一样的哈，就很害怕哈。那今天我们对神的关系呢，一面要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认罪，我们悔改哈，要彻底，而且要从心里面的哈。那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怕神，只是你认识了一面的神哈，神的生命性情啊，好像以法莲像是没翻过的饼哈，他只认识一面啊，烤焦了，另外一面你不认识，对我们来讲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光是害怕的认罪，跟你说我因为知道神是有恩典的，他是慈爱的，丰盛的慈爱，所以我能够认罪，我能够向前与子来亲嘴。所以一面是战惊而惧怕的，另外一面呢我们可以与子来亲嘴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悔改有几个方面，讲到要及时，要认真，要彻底，要知道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好，下面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神对悔改者的这个答复哈，他讲到说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哈。所以特别讲到他这边讲到秋雨和春雨，那什么是秋雨的时候降临呢？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他你看见圣经的次序啊，他不会把它讲错的哈，他都是讲先讲秋雨再讲春雨。好，所以这个有一个讲究的，因为呢秋雨特别就是讲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春雨呢特别就是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它特别从春雨的降临开始哈。那你如果讲到春天一直讲到夏天哈，预备夏天的来到，那就是人子来的日子了。所以春雨呢很多读经的人，那特别在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哈，因为从五旬节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好像整个圣灵的工作是停止了，不像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样的强，那样的明显哈。那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从摩尔维亚的大复兴，圣灵的大大的降临，从那个时候开始哈，一直到今天，我们说是在春雨的日子。那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应验哈， 到最后我们看见当主再来的时候啊，那整个圣灵的浇灌呢，特别是重在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得着能力，他们全家要得救。所以这些应验有的时候是讲到主再来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像发闪电的神要来求雨，今天是春雨的日子，圣灵呢在这个时代他已经降临。我们说从五旬节所降下的圣灵，那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他约珥书所预言的已经应验了，浇灌凡有血气的，浇灌凡有血气的。二章二十五节说，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麻蚱、茧，从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所以呢，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好像他所吞吃的这些东西啊，他要补还给我们，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查一下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哈，所吃去的那些年，我要补还给你们哈，也就是讲到说，神给我们的很多的一切的恩典哈，东西很多都是越来越多啊，但是我们的光阴是越来越少。那摩西呢，他叫我们求你求神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年日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过去了，一下子2018年已经过去了。那这个到底这段年日当中，这一年呢，有多少时间是在神面前是算数的，有多少我们讲说是被蝗虫所吞吃的年日。好，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年日啊，那真的是又少又短又苦啊。那在这么短的窄如手掌一下子就过去了，更何况有很多是被蝗虫所吞吃的年日。但是这边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被蝗虫吞吃的年日，他要我们能够赎回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有很多人讲说你过生日哈，哇，又长了一岁，又长了一岁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你，想想看哈，你是长了一岁还是少了一岁？那实在是少了一岁哈。我们要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抓住这个机会呢，赎回过去被蝗虫吞吃的日子。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那事实上今天我们如果抓住现在，趁着还有今日，我们竭力的来追求，来跟从主，那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就是能够赎回过去被蝗虫吞吃的日子。好，那第三个大段呢，预言这个一个美好的结局要来到哈，二章二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一节。所以刚刚我们已经刚才讲到了哈，圣灵的浇灌，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哈。那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应验了。所以彼得他特别讲，就如约珥书上所说的哈，就约珥他所讲的，你们所看见的，你们所听见的，那圣灵已经浇灌下来，好，所以已经应验了约珥所说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呢，他讲到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好，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那他讲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先，这有这些事哈。那这一段呢，事实上我们看见并没有真正的还没有发生哈。但是你要什么时候看见它要发生呢？你去读启示录的话，你就看见有很多的情形哈，这个有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哈，日头变黑暗啊，月亮变为血啊，等等的哈，那是在启示录有很多的这些的预表讲到那个情形。所以他又讲到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讲到主的再来，好，那个大的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哈。那在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哈。那在大灾难的时候呢，圣灵还要一次的大大的降临。那那次呢，我们看见有很多时候没有圣灵，在大灾难中他们是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圣灵特别在那个时候还要 你有空前的工作。那我们看见选民的归回与列国的报应，好，在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所以你看见这是预言，因为他们根本还没被掳，他怎么会讲到归回的时候？所以他已经看见他们要被掳。好，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那约沙法谷的审判，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最后这一句也就是约珥他的名字，见证耶和华是神。那所以他审判这些列邦，见证耶和华是神。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三章十七节和十八节，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那百姓从前呢，在石亭谷被巴兰诱惑，他们去拜偶像，行淫乱，得罪了神。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当时候百姓他们又堕落到那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好，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救恩，神应许要将这些受辱受罚之地变为活水涌流之地，要洗去百姓的他们的污秽羞耻，成为活水滋润生命丰盛之地。那这非常非常的宝贵，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那这边都特别在各样的比喻，我们看见那圣灵的水流，圣灵的那个带来丰盛的生命，在当时候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那这些应许呢，今天事实上我们新约的子民，我们特别感恩，因为我们都在神这个恩典他的怜悯的里面。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要恢复我们和他那个和好的关系，他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说现在真的是圣灵的时代，那我们要求，不但求他的恩典他怜悯我们，我们要求耶路撒冷的复兴，那整个教会的复兴是必定会来到的。我们非常感谢主，借着约珥书向我们来说话。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真愿我们伏伏在你的面前，主啊，叫我们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我们这是悔改，认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的自己，为我们的同伴，为神的家，主啊，我们需要一直伏伏在主的面前，直到你施恩的手临到我们，直到你把你的祝福倾倒下来，哦，有秋雨春雨之福，哦，我们的心满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段日子你保守我们的心，更与你相亲，紧紧的与你来连结。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